很有限。那我们信仰耶稣以后呢，是在学习走这条信仰的道路，学习走这条跟随耶稣的道路。那如果要改变，我们信耶稣是讲那个信嘛，那我们跟随耶稣或者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当然要说一下我们的现状。你要改变这个现状，或者要在跟随耶稣、信耶稣这条路上走的正、走的直啊，关键的就在乎那个信心。我们信靠信心得救，也要靠信心行事。所以我们每个人得救就是本分应着信，这是我们要在这方强调的真理，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而且每一个基督徒也都经历过那个得救的那个喜乐平安。但是你得救喜乐以后呢，你就要经历那个成长，那成长有时候就会带来烦恼，成长就会带来痛苦。像我们现在我们在训练那个天性，让他要脱尿布，让他要学会自己吃饭，那是一种成长，这是必然的，也就是必须的，真的不是说他自然的，他要有痛苦，要有烦恼。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成长，要经历这个成长的痛苦、成长的烦恼。所以你基督教呢，它不是一套理论，基督信仰它是关系到我们生活的每一方方面面。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行事意念都应该有改变。最主要的是你的原则是什么？你行事为人，信了耶稣以后，你凭什么行事为人？你是凭着信心呢，还是凭着眼见？眼见什么意思？眼见就是你看得见你的过去所熟悉的那一套方法和原则，这个世界上的方法和原则，是讲你过去怎么行事，你还是这样行事，那叫凭眼见。你是依靠神的智慧呢，还是缘起你过去的一些方法、人的智慧？你是依靠自己呢，还是能够学习呢？依靠神，依靠耶稣，依靠那加给你力量的？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常常面临的一个挣扎，或者一个张力。这两方面我们都处理的，有时候都处理不是很好，导致我们在信心上、在生活中都有很多的困难。那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他就讲，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我们跟随耶稣啊，这两方面就是要凭着信心来跟随。那今天早上我们读了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到三十四节，那你讲到一个女人，那这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那个血漏，这是一种妇科病，她患了一种十二年的血漏，而且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啊受了许多的苦，就她去看医生，那些医生呢让她受了很多的苦，而且看了很多的医生，而且把她所有的钱都花掉了，花尽了她所有的，但结果一点都不见好，而且病情越来越重。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生活中常常遇到的一个光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陷入一个状态里面，或者陷入一个环境里面，你发现你能够做的呢你就做了，你所有的努力看来仿佛都没用似的，没有果效，你的环境一点都没有改变，而且反而越来越坏，甚至导致你几乎都快绝望。那有可能你就真的跟那个女人一样，就犯了一种疾病，那医生呢束手无策，很有可能就是你在工作中可能遇到一个困难，你的能力、你的智慧、的想尽了，你的不能够解决，没有人可以帮上忙，同事、上司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还有就是可能在人际关系中间遇到一个难处，无论是你跟夫妻的、跟配偶的，还是跟儿女的，或者跟你的同事的，或者跟任何一个人的，在人际关系中遇到一个困难，没有人可以解决事，没有出路似的，这就是当时那个女人的那个光景。那当一个人你来到一个绝望的境地，或者来到一个尽头的时候呢，你还有没有希望呢？或者还有没有转机呢？那这个女人呢就有一个转机，圣经里面接下来就记得，说那个女人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那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女人她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所以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因为那个女人她心里面想，相信，她心里面想，我只要摸耶稣的衣裳一下，我的病就会治好。那你说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她为什么有这样的相信，这样的信心呢？我这里讲清楚了，因为什么？因为她听说过耶稣的事。她听说过耶稣什么事？她听说过耶稣曾经医治了很多的病人。而且耶稣医治病人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用手摸的。那你如果去读圣经，有时候耶稣用手去摸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呢，大麻风就洁净了。耶稣用手摸那个瞎子的眼睛，瞎子就看见了。那还有一次，耶稣去摸那个他的门徒彼得，他彼得的岳母还有热病，就发烧啊，发高烧，朋友们，还有热病。那耶稣一摸他岳母的手啊，他岳母身上的那个病就好了，热就退了。那这个女人可能是听说过耶稣这些事情。那所以他就相信，产生一个想法，如果我现在也去摸耶稣一下呢，可能我的病也会好。那这不，这里有一点巧怪的，因为我前面讲耶稣这边是摸的，是耶稣去摸，那这里为什么换成这个女人去摸耶稣，那不是耶稣来摸她了？那你要了解一下背景，因为那个女人她是这里提的是犯血漏，那这个血漏，你要知道那女人也是犹太人，如果你不过旧约里面。经文里面犹太人有个条例，有个规矩，就犯血漏的病和那个长大麻风有很多病呢，就算那个不洁净的。那个不洁净呢，是那种宗教礼仪上的不洁净，就你犯了这样的病的人，你不能够到圣殿里面去，因为你是不洁净的，你去了就会把圣殿给污秽。那你也不能够跟人群接触，去碰到别人，因为你碰到别人，你就会让别人也不洁净。他倒不是说要传染，这个血漏病不传染的，而是说你那个，他们认为那个血漏病呢是那个不洁净的，在宗教礼仪上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不，像这个女人呢，她不能够去接触别人，去碰别人。所以当时的情况是，耶稣去一个人的墓，去一家人的墓上，要去医治那家人生病的女儿。其实那家人的女儿已经死了，耶稣要去治那家人的女儿，所以很多的人都来拥挤耶稣。那这个女人。按照他生的病呢，他是不能够去的，因为他去了那么多人，他其实就是骗了人家了嘛。那所以他只能偷偷的去摸耶稣，他不能再让人家跟他让路，非得让耶稣来摸他，这是他的那个难处。就是你为什么你会发现他是偷偷的去摸耶稣，夹在众人中间，他想我只要摸耶稣的衣服，摸一下就好了。那个事实是怎么发生的呢？那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当那个女人呢，从人群的夹缝中间，好不容易可能撑着摸了一些湿的衣服一下，她就感觉她的那个病就好，她那个血漏的源头就干了。而且这个时候，耶稣也突然感觉到自己身上有能力出去，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出去。那耶稣就转过身来，就来问是谁摸我的衣裳。那些门徒不大明白耶稣为什么这样问，就这么多人拥挤给前后左右都是人，你要问谁摸了个衣裳，是要问谁拥挤你了，谁摸我了。但是耶稣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所以耶稣就周围就看，要看那个女人。那作为那个女人呢，她就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情，她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而且她用了一个比较苦去杖巾来了，将实情告诉耶稣。那最后耶稣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那你会想，耶稣他为什么非要让那个女人出来，让她把她的事情告诉大家呢？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或者有很深刻的原因的。耶稣不是要让她为难，耶稣也不是要让她难堪。那个女人已经得了医治，因为她一摸耶稣的时候，她的血那个源头就干了，她的灾病就已经离开了，她自己也知道的。但是她为什么？但是她内心还没有平安。那耶稣要把那个受罪的平安要加给她，因为得了这个病的这种人呢，我刚讲了，他是不能够在人群中间的嘛，其实他是很怕的， 如果是在周围人都知道他犯了罪的，而且是碰到他们的，这些人全部会责备他，因为这些人也会因为他就变得不洁净了，是的。只要你现在自己得了医治，说那去按照他们的律法，他们又变成不洁净了，宗教礼仪上不洁净。但是耶稣说要把那个平安赐给他，而且要让他把他的信心呢，更重要的耶稣是要肯定他的信心，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你可以想，那么多人拥挤耶稣，但是为什么没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出去？但这个女人摩尔看一下她的衣裳，那耶稣就感到有能力出去，差别就在于有没有信心。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这第一步，我想那女人一定相信有神，但是下面一点更重要，写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不仅要相信有神，你要相信神会赏赐你。如果你在寻求神的话，那女人她是在寻求神，所以她相信神要赏赐她，她相信我一摸耶稣的衣裳，我的病就会好，这是那个信心。那有的你就可能会说，那是不是我只要我信，我想要什么神就可以给我了？那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事情也不是这样的。那你为什么呢？问题还是在我们的信心呢、啊、信心不是一厢情愿，信心包含我们的愿望，我们盼望什么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祷告也是这样的，我们就将我们的愿望告诉神。但是信心不仅仅是个愿望，更重要的就是你那个你要做成就愿望的，你要做谁可以成就那个愿望，而且你要相信他一定能够成就的愿望。成就愿望的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别人，成就愿望的是什么？是耶稣。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当时，我们再仔细的看一看那个女人的情况。当时圣经里面说，他到许多医生手里，好心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发现了他一切所有的，而且病情的一点不见好。那你可以想，如果那个女人还有钱的话，我想她可能还不会来求耶稣，她可能还，但是圣经说什么，她为她的病发现了她所有的，所以她没有再有钱，她不可能再有钱再去看别的医生，再去看更好的医生。第二，如果那医生能够医治她的话，我想他也不会来求耶稣，他可能早已经从耶稣从医生那里得到医治了，就我们现在很多人现在病一样，我们去看医生，医生就已经医治我，那我们就没必要再求耶稣了。但是圣经里面说，他的好心医生手里不是一个两个，他已经看了很多医生了，那人已经没有办法了。而且他在好心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不是一点点的苦，受了许多的苦。如果我们有疾病，我们有生病，我们就可以感受看医生的生病是很痛苦，不仅是身体的痛苦，生病让我们的心灵也是很大的痛苦。那结果怎么样？结果是一点都不见好，反而更难，越病情越来越重。那没有别的依靠，没有别的办法，而且到一个地步他快承受不了，他快绝望了。那这个时候耶稣来了，耶稣从他那个地方经过，那他也听说耶稣的事情，就给他了一个转机，给他一个希望，也是他有一个生发的一个信心。因为你在别的依靠任何都没有了，没有指望，自己靠不住，没钱了，医生也靠不住，医生也没办法，那这怎么办呢？就靠耶稣了。那耶稣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对象，耶稣是一个信心的，我们信心的一个对象，我们仰望的一个对象。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观念，我刚才讲了，好像共产主义一样告诉的一个观念，一套理论，就像那个物理学一样，告诉你一套理论，不是，也不是一个方法。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方法，像很多人我们说祷告，祷告变成一个方法，祷告不是一个方法。方法就像你去看中医，那个中医就告诉你回家你如何调理，那是告诉你一个方法，那人的方法。但是我们很多人呢，特别是知识分子，认为信耶稣啊， 就是觉得改变一下我们的观念。我们过去觉得很骄傲，只是自己觉得自己很有本事，现在我们要谦卑一点，我觉得自己有限，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那我们过去可能对亲人这个对人不够友好，没有爱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这些观念的改变是很好，但是这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也不是改变一下我们生活的形式。我们平时都参加一下团体，星期天来一下教会，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相交，那是改变我们的形式，生活的形式。基督教信仰也不是这样子，这一切改变是在外面看是好的，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如果这一切的改变呢，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一个人遇见耶稣了呢，这些改变是很自然的，那就是超出我们想象的。耶稣是神的儿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取到人样，所以耶稣当时是行走在人群中间的，他在人群中间传天国的福音，治病赶鬼。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耶稣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可以听的。那就像使徒约翰说，在约翰遗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要讲我们做信心的本质，就是你要跟耶稣有直接的接触，你要看见耶稣，你要听见耶稣，你要摸耶稣，那你就可以讲了，那当时的人是可以看见听见摸耶稣的，那我们现在怎么看见怎么听见怎么去摸耶稣了？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讲，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你现在听我讲道，你不要以为我口中的话，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你现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在听神讲话。上一周我读了一篇文章，是那个陈敬明牧师写的，他讲那个如何一篇关于如何解释圣经的文章，那我就自我很有提醒。他的第一点，他认为如何正确的解释圣经，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用心听。他说用心听，他说为什么？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说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你要用心去听，去听那个神讲话。那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呢，往往是用大脑过于用心了，我们都是用脑子在想，这个说的对不对？这个说的有没有道理？圣经是对你的心讲话，是神的话，所以你要用心去听。神可以透过圣经对你讲话，神今天就是透过圣经对我们讲话，问题就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准备好，是否用心去听，或者愿意去听。那圣经也记载了神过去的作为，神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那如果你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或者基于我们的信心呢，我们就可以相信神是不改变的神。神过去怎么做事情呢？现在他还去怎么做事情？所以神是可以看的，耶稣是可以看的，你现在也可以看耶稣。你读圣经，你看耶稣过去怎么做事情的？耶稣在地上怎么如何医治疾病？耶稣如何传道？如何为人受苦钉十字架？这都是可以看的。所以这就是我刚才祷告提到，说因着圣灵，你可以将耶稣基督活化在你的面前。活化在你的眼前，让耶稣基督的形象活化在你的心中，这是我们现在可以看的。那就是我们说耶稣过去怎样做事，那耶稣现在也怎样做事，所以你可以看看神如何在信他的人身上做事情。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听别人的见证，你看看那些基督徒他们怎么经历神的，神怎么经历，神怎么在他们生命中做工，这是你看神的作为。那你基于信心呢，你知道神怎么对待他，神怎么也会对待你，因为神是全在的，一切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人，神都可以拯救到你，神都可以祝福。 所以你现在是可以看耶稣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给信心下了一个定义，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叫你有一个盼望，但是这个盼望是确实的，这是那个信心。我们不是说将来死了我们可能飞上天堂，那不是信心，实底确实的，就是将来电影在上天的，那叫信心。虽然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你没有看见，天堂我也没看见，但是那是确实的、确凿的，就那叫信心。那如果你有信心，你就知道耶稣怎么对待那个犯血肉病的人呢？他也可以同样的对待你。耶稣过去怎么对待你的？你在过去中，如果你怎么经历了神的恩典，那你也可以相信耶稣将来会怎么对待你，因为神是不改变的。耶稣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的爱永不改变。格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讲，他曾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说过去、现在、今天、将来，实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对我们的救赎是完全的，是到底的。那你这是你的信心呢？那还有一个讲，那我们怎么摸耶稣啊？现在不是用人的手，是凭信心。你凭信心可以触摸耶稣的。那圣经里面记载了耶稣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显现，那其中有一个人叫多马。那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场，那别的门徒就告诉多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已经看见他了。那对多马说了一句话，说我会看见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我总不信。是他说什么意思啊？就我自己要亲眼看见，我自己要亲手摸见，那我才能信。那都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我要自己亲眼看见，我要自己亲手摸见。那我今天经文也是鼓励你，让你要自己亲手去看，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去触摸耶稣。但是你做了，那过了几天，那些门徒又聚在一起，多马也在。那这个时候耶稣来了，耶稣来到他们中间，说了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这很重要的一句经文，我对大家说的是愿你们平安。说完这句话以后，他马上就跟多马讲，说耶稣是知道我每个人的心思意念的，因为他多马心里有疑惑嘛，所以耶稣就对多马讲，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那就耶稣邀请多马去摸他的钉痕，摸他的枪伤。那对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就相信。那耶稣接下来对他说一句话，说你已经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你现在怎么摸耶稣？你没有看见，但是如果你信耶稣，你更有福。那你说我没有看见，我怎么信呢？刚才讲了，你读圣经，圣经里面记载了耶稣怎么行事的，圣经里面记载了耶稣所做的事、所说的话，你依照圣经呢，你就可以信。而且你因着信心呢，你现在跟那个当时的人一样，可以触摸耶稣，可以经历耶稣的。摸耶稣就是讲我们如何去经历耶稣，如何经历耶稣的医治，经历耶稣的恩典。耶稣不是死的神，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现在他活着，而且活到永远永远。耶稣就在人群中间行走，也在我们中间行走。就是你的心向他敞开没有？你有没有像那个女人那样，要去求他，要去跟他相遇？我们领受神的医治和恩典，途径是不改变的。什么途径？就是靠信心。那女人是因着信心才得到医治的，不是说她真的去摸了一下就得到医治。因为很多人摸，很多人拥挤耶稣，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但是因为他有信心， 说他在得到那个医治。所以你就知道得到神的能力和医治的途径呢是没有改变的，就是信心。那个女人的信心救了她，你的信心也可以救你，你的信救了你。那这个救什么意思啊？这个救在这个字里面呢，它本身就包括那个身体的医治，也包括灵魂的拯救。其实主要是讲你从一种受伤、从一种压制的环境中间被脱离出来。那身体是被疾病所压，灵魂是被罪所压。而且耶稣的医治拯救啊，是全面的，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灵魂的，包括我们的心灵的。人犯罪啊，影响到人的身体，影响到人的心灵，也影响到人的灵魂的。罪对我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那耶稣对我们的拯救也是全方位的，他不仅要救你的灵魂，他也要救你的身体，他还要救你的心灵。那是怎么途径呢？就是靠信心，你的信救了你。如果你查圣经，你读圣经，你会发现耶稣说这句话，同样的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耶稣还对另外三个人说过同样的话。有一次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好半个瞎子坐在路边，听见耶稣从那里经过，这个瞎子就大声的喊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那有很多人就责备他，就让他不要喊叫。其实就像那个当时那个女人一样，她本来想去摸耶稣，但是很多人拦阻她，不让她去摸耶稣一样的。但那个瞎子在那里大声喊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那很多人让他不要叫，但这个瞎子他就声音越大，喊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这个是耶稣听见的，耶稣就站住，就把那个瞎子带到我面前了。那这个瞎子就很高兴，就跑到耶稣面前去。那这个是耶稣问了他一句话，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问那个瞎子，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个瞎子说，拿玻璃，拿玻璃就是对耶稣的称赞，是老师。我要能看见，这个瞎子他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那个瞎子眼睛立刻就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那个瞎子的眼睛就看见了。那同样的，今天你有没有听到耶稣说，随着你到耶稣面前，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看，对耶稣有所求啊，你要有个期待，有个期望，所以你要把你真实的难处、真实的困难带到耶稣面前来，那你就会听到耶稣说你的信救了。还有一次，耶稣在一个人家里吃饭，是一个法利赛人，是很有钱的、很有地位的家人，请耶稣吃饭，那耶稣也去了。那吃饭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女人。进来了，那个女人呢？圣经里面说是个罪人。那她进来以后呢，她就站在耶稣背后，就哭，那就用她的眼泪就湿了耶稣的脚，就她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就用那个自己的那个香膏抹耶稣的脚。那当场在场的人都看了都挺别扭。而且甚至心里面都在犯嘀咕了，就耶稣啊，你知道这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人？如果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你应该不会让他碰你，因为这些人都知道这个人是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个罪人。那耶稣接下来讲了一段比喻，你回去读，记得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讲了一个财主，一个债主，有两个欠债的人。一个欠50两，一个欠5两，那这两个人都没办法偿还，那这个债主就我再给你们脸了。那耶稣就问是在座的一个问题，你说哪一个人会更感谢那个债主呢？那个请耶稣吃饭的那家主人就说我想应该是那个欠债比较多的恩免的人。那这个耶稣只能那个女人，就是那 就是那个欠债比较多的那一个人。为什么？你看他对耶稣的那种爱的表示，就表明他的许多的罪就被赦免了。他爱耶稣，为什么爱耶稣？他本来也不认识耶稣的，甚至按照人的常理，他都不允许去见耶稣的，因为耶稣是一个，他们认为耶稣是个先知，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个圣洁的，他怎么能够跟罪人还不能活他的？让他当时有这样的想法。当时耶稣同样的这样对那个女人说了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那耶稣的罪为什么被赦免呢？因为他的信。所以因着我们信耶稣，我们对神对人会产生爱心的，会产生那个爱。爱我可以说不是说让你去学爱的如此，我让你信耶稣，你信耶稣以后那个爱会从里面流出来的，不是让你去学雷锋做好事表现的你很爱人是这样的。基督徒不是那样的，除非你自己遇见了耶稣，你经历了神的爱，你经历了神的医治，你经历了神的赦免，就像那个罪女人的女人有罪的女人一样，她都觉得不配去见耶稣，所以她就不敢在众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但是啊，耶稣接纳她，耶稣医治她，耶稣赦免她，而且把平安赐给她。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是那个第二次。那还有一次，耶稣经过一个村庄，撒玛利亚的村庄。那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这大麻风是可以传染的，也是不洁净的。所以那些当时长大麻风的人，通常都是集体的居住在一个地方，很多时候都是在放的，跟着那个隔离的。那耶稣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呢，这些长大麻风的人就看见耶稣了，那就说：“耶稣可怜我们吧。”那耶稣就跟他们说：“那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那他们去的路上呢，那按照旧约的条例，一个长大麻风人他是个洁净的呢，还有一个鉴定，像你现在出院了一定要给你一个鉴定似的。那个时候他们的鉴定就是你要找当时的祭司来看你的身体上来有没有大麻风，如果那个医生说你没有大麻风，那个祭司就可以宣告已经洁净了，那从此你就可以到圣殿里面去了，从此你可以回到那个人群中来。那个耶稣就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那这个十个长大麻风人都去，去的路上呢，他们的大麻风就完全好了。但是呢，好了，被你就走掉了。有一个回来的，只有一个回来，他回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耶稣。那这个耶稣就说：“这得洁净的不是有十个人吗？那怎么只有一个人回来了？他别的人为什么没有回来呢？”那这也是我们讲的那个旧的很重要的观念。就不仅仅是讲我们的身体，那十个人都得了洁净，身体都得到医治，但是他们是不是都有信心的人？不一定，神的恩典临到你，不一定你要有信心的，神主动就把这个恩典加给这十个人，这十个人求耶稣，我们有大麻风，你可怜我们，耶稣让他们得洁净，但是其中有一个，他有感谢的心，他回来把荣耀归给神，那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个人他的身体已经得洁净了，所以呢，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呢，而不是说他的大麻风的事情，不是说他身体的事情，而是说他的灵魂也得到拯救，他有了信心。因为你的信救了你，他有了信心怎么样？说他认识了这位医治他的神，医治他的这位耶稣，这是那个讲人的信心。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对圣经新约圣经的记载，耶稣在四个地方对四个人说同一句话，就圣经原文一个字都不差的，就是你的信救了你们。那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思考的，就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否能够救我们。你期不期待耶稣同样所以说同样的话，你的信救了你。你可能正经历那个疾病的折磨，你可能正经历那个心灵痛苦，或者你正在与罪恶相争，你想胜过罪恶，但是你发现你这是被罪恶所胜，那你有没有出路呢？你得救的指望在哪里呢？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我巴不得神把信心赐给我们， 让我们看到自己绝望的光景，更让我们看到那钉十字架的耶稣是给人盼望的。神已经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今天依然活着，活到永永远远。你信的这位神，你来寻求的这位主，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过去如何医治了那个患血瘀的女人，他如何让那个瞎子看见，他如何让那个长大脑风的得救，他如何让那个扭罪的女人得到平安，得到喜乐。神今天也同样的要对待我。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耶稣从来没有拒绝到他面前来寻求他们，而且耶稣总是按照我们信心的大小对我们进行赏赐。那我就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你今天听了这个道，你可以想问自己，我有没有信心？我期不期待耶稣对我说你的信救了？你可能有困难，有难处，但是问题呢，最主要是你要有信心，你要求信心，你把你的困难带到神面前，求耶稣来医治你，求耶稣来帮助你，求耶稣来拯救你。你的信救了你，不要我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心，我的信救了我，不仅过去救我，现在要救我，将来还要救我。那这是我们基督徒行走天路唯一可靠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信心不是一个死的，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是一个活泼的跟神的关系。凡事上依靠神，凡事上寻求神，我们就必能得到我们信心的赏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求你赦免我们的不信。主要你在圣经里面称那些不信的人是怀着不信的恶心，主要求求你把这个不信的恶心从我们里面除去。是否在圣经里面很多事情我们信不，我们不能够信？主要求你赦免我们，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赏赐他，并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得到赏赐，我们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不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和医治。所以我们实在是要承认，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求神你怜悯我们，把信心赐给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小信，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信耶稣将来还会再来。主要，但是我们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挣扎，主要不能够相信耶稣会帮助我们，不能够相信耶稣今天就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就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主要求神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在我们中间行走，你正在等待要施恩给我们。主要，但是那个施恩的管道就是我们的信心。主啊，求神你加添，求神你扩充，让我们因着信能够得到神你所应许的祝福。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完全的，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主啊，求你施恩给我们，施恩给你的儿女，让你自己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中间，在我们的教会中间，在我们所在的社区中间都得到荣耀。因为神在我们中间，神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将祷告奉耶稣名，阿们。
谢谢你们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从更早。